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在今年第一个，我是第一个主日和大家见面啊。这个我以前来过啊，但是呢，这次是在主日和大家见面，看见大家都是一个好的心情啊。虽然这个世界不平安，但是呢，我们里边平安啊。这个。就是外边不平安的时候我们才平安，那才是什么真平安啊！感谢主。那么今天呢，刚才和大家呢来分享的这一段122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啊，因为这个诗篇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耶路撒冷颂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呢，其实他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山锡安山，也是摩利亚山库鲁地啊，在那里呢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也是在那里呢升天复活啊。那么这些呢都给我们见证了一个我们人终极的希望。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读了相关的经文，那么第六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啊必然兴旺啊。其实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一定遭受破坏啊。那么圣经呢，其实他用一些旧约的时候，他用预表啊，用预表呢来向我们说话。在世界上所有的书没有一本书是讲预表的，为什么呢？它没得预表。旧约的一件事就预表在耶稣的身上啊，恰恰好啊，不多也不少。所以呢唯有圣经的预表，唯有圣经的预言啊，就证明了这本书是圣灵的默示。那么我们也知道诗篇呢122篇呢是上行之诗。那么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大卫的上行之诗。15首从这个120篇，从121篇到120篇到134篇，这15首上行之诗其中呢有5首呢是大卫所写的，也有一篇呢是所罗门所写的啊。那么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大卫的上行之诗。那么上行之诗就是刚才李传道呢也讲过了，是吧？这个上行之诗是唱着往山上走，他要去敬拜上帝，一路呢他要颂赞上帝。那么上行之诗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短小。它不长，为什么呢？因为人有限，是吧？拾阶而上不断的登高，人的这个喘气啊，这个是有限的，所以说他的诗呢就都不长最长的是132篇，一共18节，最短的就3节131篇、133篇、134篇呢都是3节经文。经文虽短，但是呢它却是对上帝的赞美，它却是在去敬拜之前，他们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要怀着一颗敬虔的心去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呢，他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就告诉我们：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作为我们的奉献，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来唱给你听。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要颂赞的对象。主啊，我们一生我们的心在你的身上，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主啊，使我们真正的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得到智慧之心，我们就更多的认识自己。主啊，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限的时候，我们才去依靠无限的上帝，我们才有前进的方向，我们才有动力，我们才有主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若不加力量，你我们如果不是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的信心若没有源头，主啊，我们就是软弱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第一个呢，就是欢喜从何而来啊？我们人呢都有欢喜是吧？但是呢，大卫说啊，人对我说，说什么呢？说的话很多是吧？啊，很我们的人呢，就是靠着语言我们的交流，我们每天呢都要有很多的不管是媒体的，不管是家人的，不管是同事的，都要用语言啊来进行交流，要进行传递。但是有一件事非常重要，话虽多，但是呢，重要的就是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对于一个王来说，对于大卫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去干什么？去敬拜上帝，去面朝上帝。因为在旧约和新约不一样，因为在旧约，你要去敬拜神，就是要到耶和华殿去。你如果到别的地方去，那个你说你是敬拜的是耶和华，其实那是偶像。所以在旧约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是指定的地方啊。但是到了新约呢，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啊，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随时多方的祷告。所以呢，这是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旧约的预表是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他就说我要到耶和华殿去，我要到那里干什么呢？去敬拜上帝。这个世界的地方太多了，分我们的心的地方太多了，但是这里说呢，他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耶和华的殿。他说我就欢喜啊，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弟兄姐妹啊，我们的脚站在哪里？今天世界很多的地方，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就在天家，但是在地上，我们的人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却在主的里面。所以呢，弟兄姐妹，不是在哪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心在哪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的脚不站在别的地方啊。那么十五首是称为上行之诗啊，这个他们要拾阶而上，要步步登高，最后呢要进入圣殿去敬拜上帝。那么这个大卫呢，我们知道大卫的他有王宫是吧，他在他的王宫里面，他看见神的月柜呢，当时呢是在帐幕里面啊，他就真是叫和一个儿女对父母的心啊那种爱，就是欲心不忍。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你知道他的宫殿是极尽奢侈的，也是极尽豪华的啊。他住在王宫里边，人如果住在那个好的地方，当我们买了一个大房子，经过一番装修啊，这个有一个姐妹呢，她是大陆的了，她就刚买了个房子在十几楼啊，这个也是登高望远啊，这个很开心。她就到了礼拜天要集会，她的脚步都很难，她说这个我花很多钱买的房子，我要更多的时间在房子里边待着，你看见没有啊？但是呢，大卫却不是啊，他不以豪华的王宫，他在那里都位尊位大。你知道他是做王的啊，很多人呢要干什么？对他啊，那是非常的敬而远之的是吧？要尊敬他，但是他不是啊。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就道出了他的心声，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王，他应该给别人指个方向是吧？他给别人指条路，但是不是？他说我是一个羊啊，我这个羊是没得方向的。耶和华若不牧养我，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呢，这个大卫呢，他就是合神心意，所以他才能依靠上帝，因为他是个羊，他没有这个牧人的保护。牧人的带领看顾，他随时都有危险。所以呢他说他以朝见神为他生命中的喜乐。今天呢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是吧，我们也是要同样怀着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的一颗敬虔之心。 而不是勉强啊。到了礼拜天不做礼拜啊，对不起上帝啊。这个早晨还要早起来啊，这个不但还要早起来，最好是在网上聚会啊，这样呢我就可以穿着裤头啊就可以去敬拜了啊，这样呢我还要梳洗打扮一番，你看见没有，就觉得你付代价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来敬拜上帝，其实我们真是我们做儿女当尽的本分。主啊，我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颗敬虔的心啊，我们就喜欢。所以诗篇呢37篇第3到第4节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不是在天上，我们今天呢是在地上，但是在地上却要活出一个以耶和华为乐的生活来。这个地上有喜乐吗？你说地上有喜乐，涨工资了是吧？开心晚上都睡不着觉有一个弟兄呢也是涨了工资很开心，回家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好像是，那么太太也和他一块开心到了第二天，到了工作那个地点，他就问他同事说，你涨工资了没有？他同事就说，我也涨工资了。他说，你涨了多少？比他涨了多涨了50块钱。中国人有句话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一句话昨天晚上一切的高兴都没有了，不但没有了，心里边还有很多的抱怨。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人的喜乐都是暂时的，人的欢喜都是留不住的。所以呢，这里讲什么呢？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是我们的快乐啊。所以呢，他说你要将你心里所求的，他就要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赐给你什么？赐给你平安，平安不是用钱能买来的。所以尼希米记8章第10节就说，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啊，既然是圣日，既然是我们来敬拜上帝的这个日子，你们不要忧愁。来敬拜上帝能有忧愁吗？在基督里我们会有忧愁吗？这里说你们不要忧愁，就是你们有忧愁，你们要把你们的忧虑卸给神，神就把你们所求的赐给你啊，赐给你什么？就是把你的忧虑他给承担。我们有什么？有上帝的平安啊！后面还要讲到耶路撒冷的平安。那么要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喜乐是一种力量。弟兄姐妹，喜乐的力量是来自神，因为以耶和华为乐。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靠着他，靠着神得什么啊？有更多的成就，在地上有更多的所得，不是要靠得耶和华干什么？得一个喜乐，这个喜乐是产生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叫我们行走天路啊。所以呢，唯有神是信徒终极的喜乐，因为神在16章第11节说，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啊，生命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神，是活着吗？在这地上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如果这个喜乐不是永远的，这个乐就不是乐。如果这个喜乐没有永远的价值，这个喜乐就是大喜之后必有大悲。所以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人要在地上追求喜乐，要从麻将当中啊，要从赌博当中，要从股票里面，要寻求我们的喜乐。弟兄姐妹，那个喜乐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心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因为叫欲壑难填。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没有永远，唯有永远在你的心里，你才能够有终极的喜乐。所以呢，这个喜乐呢就会产生力量啊，产生力量。很多人呢这个忧愁啊，走路脚步就发软， 啊，但是当你心里喜乐的时候，你的步伐就轻盈，你就有力量。第二，何为神的殿啊？那么这个约翰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是大家都非常这个都会背的经文。因此犹太人对耶稣就说了，说你既做这些事啊，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你看到没有，犹太人喜欢什么？喜欢神迹是吧？圣经里面说了，犹太人就喜欢神迹。耶稣在地上喂饱了五千人的时候，他们第二天见了耶稣就说，你在从天上给我们显神迹。你看这个神迹他救不了人，他反而干什么？叫人胃口更大，和变戏法一样是吧？越看越大，越看越开心。所以呢他说，你行这些事叫六口缸的水是吧，这个变成酒是吧，这件事，那么还有什么神迹显给我们看呢？那他要看神迹是吧？那么耶稣就回答了，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再要建起来。啊，这句话好像他们抓着耶稣的把柄是吧？耶稣是说这个大话吗？不是啊，你看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的，你三日内就要再建起来吗？犹太人是很会算账，你知道吧？数字对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们记得非常的清楚，46年就是46年了是吧，但是你三日怎么会建起来呢？但是耶稣就是因为他用比喻来说话，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个他用比喻讲的什么，就是你们所破坏的这个殿，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们却要放那个坏人是吧，巴拿巴。但是呢在这里呢他要干什么呢啊？耶稣说这个他是三日内复活，所以说耶稣说这话什么，圣经就说了，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双重的比喻，他不单是他的身体为殿，旧约神的殿预表在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预表是吧，那么神的殿同时也预表神的教会，那都有经文的。那么以弗所书一章22节到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很多啊，我们这儿的叫三股啊基督徒会堂啊，还有很多别的名字是吧？甚至于什么浸信会啊、梅伊梅会。约翰威斯理会是吧，很多的教会，但是虽然名字不同，但是他的头是耶稣。人是有限，人看问题是一个片面，人看大象的鼻子是个管子，有的人看大象的腿是一个柱子，它是不是大象？它是大象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完整的大象，但是合起来，当人把自己的有限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殿，说到了新约告诉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头，他是万有之首啊，是教会做万有之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要充满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世界充斥着兽性、血腥、暴虐、叛逆、谎言、诡诈和欺骗。这是今天吗？这是今天的世界吗？今天的世界不是人工智能吗？不是 ChatGPT 吗？既然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啊，听说马斯克是吧，马克，我老是把他叫成马克思是吧，他要那个飞船要到星球上去了他说要火星上他是村长了是吧，就是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小的时候学共产主义的时候，那到了共产主义那是要吃好东西的是吧， 为什么呢？那会儿没东西吃，到了共产主义啊，说是就是土豆炖牛肉，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就促使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但是今天是这样吗？到了物质越丰富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人是欲壑难填，人心虽小，但是整个世界装进去它装不满的，你知道吧？今天呢，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啊，当科技越发达，物质越丰富，没有想到人的这个道德水准越低下，没得底线。所以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到十四节就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今天很多人跌倒，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什么跌倒呢？啊，他是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现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什么叫不法的事？不公义，不公平。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诈，充满了欺骗，朝三暮四，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不是冷淡了吗？二十年以前的世界是这样吗？说弟兄姐妹啊，今天在我从大陆回来，那在大陆上真是老人跌倒了是没有人扶的，你知道吗？老人摔倒了那是要抢着扶的，怎么没有人扶呢？爱心渐渐冷淡。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老师叫你做好事，你知道吗？我都在放了学在马路上等着啊，在路口上等着看看有没有那个那会儿叫包小脚的老太太，对不对？要过马路，那就三四个学生一起上去要把他扶过去，有的时候扶过去那边又有人等着再把他扶过来，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跟老师说我今天又做好事了，老师给你个挂一个小星星，你知道吧？为了得表扬，还是有目的的。但是今天怎么样？许多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我们也冷淡吗？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给了我们一条路，我们不要随从潮流，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世界的绝望绝不是基督徒的绝望，世界的绝望正是我们的出路。因为世界没有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都是绝路，但是有一条通天的路，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忍耐到底啊，我们要忍耐到底，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传遍天下是要用口传，没有传的怎么会有信的呢？但是做见证是要活出来，活出来。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姐妹和我说，她说我家里边那几口子都是下地狱的材料。我说怎么回事呢？她说这个我传了福音她就是不信。我说你怎么传的福音？她说我天天给他们讲圣经。我说你天天都讲道？她说天天讲道。我说那很可怕，你知道吗？我说你讲了道你活出来没有？他不说话了。你知道一个活不出来的道，它就不是福音。你虽然你嘴里讲的是福音，但是人看你做的事比你讲的更重要。这就是家人不愿信的原因啊。然后末期才来到。弥迦书四章一到二节，你看到没有？到了末后的日子啊，这个世界没得路的时候，就有一个现象发生，就是耶和华的殿的山被建立，超越主山，高举过万里。他们要找一条生路，他们要找一个公平，他们要找一个爱在里面，他们就来到了，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并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们要来到教会来寻找。我这次回去你知道吧，有两个多， 一个就是比我老的那些老一辈的都被神接去了几乎。我突然发现我就成了最老的了。可怕吗？不是，规律是吧？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还有一个多，就是教会里面很多年轻人现在。奇怪吗？不是压迫很大吗？逼迫越来越又恐怖吗？今天的传福音就不能和以前发单张，今天的传福音就不能和以前开布道会，你知道吧？发单张别人就以为你有什么企图，开布道会就要抓你，你知道吧？现在都是什么？都是一对一的啊，就是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同学的同学啊，这样来传福音。反而这样传福音很容易把他带到教会来，他教会里边很多啊，很多年轻人，感谢我们的主啊。这个我这个在一个教会，我给他一直用中午跟他们这个查经啊，有一个教会很多人都没见过我，就是在屏幕上见过，回去以后见了面了啊，高老师，他们都叫老师。高老师在屏幕上看你很老，他说见了面哦，你还挺年轻。我说你们很会表扬人是吧？啊，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很多很多年轻人啊，我去说我年轻的那个教会，其实他是一个什么？几乎全都是转业军人，都是转业军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20年以前我带的那个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他的父母是信耶稣的，所以呢他就来到教会，后来他们就在教会里边也成了传道人，说他们什么人传什么人，对不对啊？你看教会里边很多这个医生多的就是医生传气，老师多的就是老师传气啊，他们就来了一个转业军人传气，你看见没有啊？他们不需要耶稣吗？他们更需要耶稣，因为在那里面太黑暗了，没得爱。他们来到神的家，奔耶和华的殿，登耶和华的山，他们来寻求什么？寻求耶稣基督。所以呢，今天呢，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成为现实，落在黑暗中的万国万民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不是来party 是吧？他们是来寻求耶稣，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弟兄姐妹，他来到教会，他们本来来寻求爱，来寻求一个安慰，但是他来了之后，他们才发现，哇，我的罪被耶稣承担，他救了我的生命，我在教会里面却寻得了一个永生，完全超过他们的期待。说着马太福音4:16就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人没有光吗？弟兄姐妹，不是有日光有灯光吗？但是我们心里边却常常暗淡无光，但是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的光。说10篇18篇28节，他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端是明白这个世界更多的认识神，但是更多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一生都认为别人是罪人。但是当你得了智慧之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那个罪人是自己。越跟随耶稣基督越圣洁，但是越跟随耶稣基督在圣洁当中，你就突然发现你是罪人中的罪魁。第三，耶路撒冷被建造啊，3-5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在这里呢有个联络整齐是吧，联络是什么，是联合的意思啊，联合的意思我后面还要给大家再细讲一点啊，因为我要抓紧时间。那么在七十诗一本里边呢，这个耶路撒冷被建造成团体完整的城，这段经文呢它是耶路撒冷被建造成团体完整的一座城，就是神是有规有矩的，神不是杂乱无章的，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渊源黑暗空气混沌的，但是神要把光和暗分开，把水和地分开，神是有秩有序。所以呢这个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个第十节那里就讲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上帝所建立的，是联络整备的，是完整无缺的，是有秩有序的。所以呢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在地上预先来操练，操练自己的生命。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凡事就是一切所有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谦虚，生命成熟越加成熟的标志就是谦虚。一个麦子当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它的腰杆挺得笔直是吧，叫挺胸叠肚，两眼向上。但是当它成熟的时候，它就弯下腰来。所有的果树，所有的麦子，它的成熟是为了供应别人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呢我们要谦虚温柔，温柔是什么，温柔是力量，温柔的人必得土地。一个人他的温柔，我们的温柔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或者某一个环境里面，别人对我好我对他温柔啊，尤其是从大陆来的，学过雷锋，学过雷锋没有啊，对待仇敌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现在不是又抓出雷锋来了吗，据说电影院里边一个观众都没有是吧。对待同事，对待同志不是同事啊，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你看见没有，对待同事这么好，对待仇敌要秋风扫落叶，要踏上一万只脚是吧。但是神的要求是我们的温柔是不分时间地点的，是不分环境的，别人对你好你温柔，别人对你不好你还要温柔，就是打你左脸右脸由他打。温柔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打你的人你仍然怀疑他微笑，你是最有力量的人，而不是他给你一拳你给他一脚，那是你的力量，那正是你的失败是吧啊，那是无力的表现，那是本能的反应，肉体的本能的血气的反应啊。但是上帝叫我们干什么，学一个温柔的人啊，温柔的人必得地土，因为温柔的人你要得人心的，你得人心者才能干什么，不是得天下，得人心者传福音啊，叫别人得着福音，你看见没有，你温柔是叫别人得，忍耐啊，有爱心互相宽容啊，爱心为什么要有爱心互相宽容呢，就是爱若不舍己就不是真爱，所以你要舍己，你舍己你才有一个宽容的心去包容别人是吧。用和平彼此联络啊，和平，和平我们人的和平吗是吧啊，我们常常里面叫不平，道达不平啊，我们心里常常的不平，但是呢神叫我们干什么，和平，和平的力量来自哪里呢，去认识上帝，来认识耶稣基督，竭力保守，竭力，竭力就是用尽你一切的力量啊，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在圣经里面啊用了六次是不，在新约里面。所以呢这个合而为一非常的重要啊，什么叫合而为一，我后边还要马上要讲到合而为一的事情啊。 旧约百姓一年三次在耶路撒冷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你看见没有，一年三次在神所选择的地方，你不能乱来的是吧，你不能 你在高岗上在哪个地方你搞一个地方，那就叫土地庙你知道吧，啊，你不能乱来，神明记十六章十六节，但是新约是什么，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随时多方了就不是在选择的地方了，你看见没有啊，所以是新约比要求更高啊，旧约只是预表，丙要再次警醒不倦，警醒不倦什么，警醒的人常常打盹是吧，彼得他们跟着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耶稣祷告，他们干什么，他们打盹是吧，我们人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们有限啊，我有限，身体有限啊，身体软弱，其实叫我们干什么，警醒不倦，警醒不倦为自己吗，为众圣徒祷告，以前的老的信徒啊都是真是他们呢为他们认识的人祷告，你知道他祷告的人太多了他就忘记是吧，他忘记他就受责备，一下突然想起来，哎呦昨天晚上没有给谁祷告，心里边受责备，他就干什么呢，把名字记下来，不但记下名字来还记下他的要求来，就是他哪些地方需要祷告，点着名字祷告，上帝就是点着名字叫小羊的名字是吧，小花小黑小白是吧，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爱心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柔心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弟弟小的时候呢他就，我小的时候他就问我，他哥哥他说我在家里边是老大是吧，说大哥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我当时也小我也不懂啊，我说厕所那么臭那么肮脏的地方，上帝那么圣洁你怎么敢在那儿祷告呢，其实最不圣洁的是我们是吧，不在哪个地方，那么你开车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开车也可以祷告了，就是你不要闭眼是吧，那你闭眼就是找事儿，睁了眼你也可以祷告呼求上帝，主啊你与我同在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要为众圣徒祈求祷告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吗，啊，我们可不可以为自己祷告，可以为自己祷告，但是先为谁祷告，有一个首先的问题啊，有个秩序的问题，说合一不是统一，这个统一这两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根本它就没有这两个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统一是人做的，是人所为，而合一是上帝所为啊，合一是不同，有个人的生命但是却能够在一起，除非上帝这样，人不能，人都是你要照着我来是吧，在一个家里面一个丈夫一个太太啊，两个人都照着自己来，那叫一山不容二虎，但是两个人都说我们家里面的宝座是耶稣基督，两个人都举目望天，彼此就有什么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合一绝不是统一，统一那都是一个颜色的齐步走叉叉叉啊，这个统一那是工厂里边制作出来的，但是是合一，你看十二支派散居在迦南地，按支派不同各具特色的百姓的合一，不是为了共谋利益，乃是同盟拣选的耶和华的支派，我们不是为了利益啊，说教会里边是不能搞传销的，哪一个教会里边把这些社会的东西带到里面来，那就不是主的教会了，这个教会非要分裂不可，非要发生问题不可，教会就是什么，就是来敬拜神的啊！你看见没有，百姓来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彼此联谊，乃是同心敬拜称赞耶和华的名，那么教会里边可不可以大家在一起聚餐了是不是，当然可以，但是在聚餐里面我们谈论的仍然是什么，是教会的问题，是我们彼此生命成长的见证，是我们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彼此来学习 更多的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耶路撒冷被建造啊，圣灵把信徒重生为活石。什么叫活石？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若没有能力，我们不会被建造的。上帝叫我们活出这个能力来，不是出自我们，乃是出自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是吧？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却是活的石头。我们有忍耐力，我们有刚强壮胆，我们有温柔的生命，我们有谦卑的生活，但是我们却是活的啊，我们却是活的。那么在爱中建立啊，在爱中建立，这都是有章节的，是吧？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谁的建造？上帝的建造。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角石，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彼此联络，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他的身上，所以呢，靠他联络的合适。那么在那里呢，设立审判的宝座，在神的家里是有审判宝座的，是吧？啊，宝座什么？就是秉行公义。弟兄姐妹，我们人有公义吗？我们人对别人有公义，对不对？对自己有公义，祷告就知道了，是吧？别人伤害了你，你就说主啊，你的公义，求你的公义彰显出来。当你犯了罪了，你悄悄的祷告，是吧？主啊，求你高抬贵手，是吧？多多的怜悯我，因为怜悯胜过审判，是吧？所以这个姐妹，我们人有公义吗？唯有上帝是公义的，是吧？他是不徇私情的。神的宝座对于信的人是恩典，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是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啊，你看见没有？我们的这些认识是非常的重要。第四，我要为你求福。六到九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啊。那么耶路撒冷啊，这分开的话呢，这个耶路撒冷耶路呢是基石或城市的意思啊。那么撒冷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是吧？亚伯拉罕318个人啊，这个打败了联军，是吧？那么回来的时候啊，这个撒冷王出来了啊。他又名撒冷王，在希伯来书7章2节，那么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平安。所以呢，因此呢，耶路撒冷呢也被称为平安之城或和平之城。那么耶路撒冷若有平安，爱神的人就有平安；耶路撒冷若不平安，爱神的人就不平安。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一个信徒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求耶稣基督在教会里真实的作王，真实的作王啊，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因为什么呢？说大卫的宝座呢？因为大卫的宝座是永远的宝座，大卫不永远，他在地上才活了70年，70岁被神接去了，是吧？但是永远的宝座是知道什么？是知道耶稣基督预表，是吧？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啊！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家庭，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就不会稳固啊！公平在哪里？公义在哪里？啊！一个人遭受不公平，他就觉得冤枉、冤屈、喊冤。都是出自什么？出自不公平、不公义。所以呢，公平公义就使得国啊坚定稳固。所以唯有耶稣为王，彰显公平和公义啊，国度稳固，人的信心才有指望。 弟兄姐妹，如果这个说话不算话啊，人哪有信心？但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他是不变的上帝，他的爱不变，他的信实不变，他的公义不变，我们才有信心啊。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是出自上帝，就是在这里啊。虽然如此呢，信徒的生命就得到长进，信心得以提升，灵里得享平安和喜乐，是他的一个基础，是公平和公义。但是在公平和公义之上，更重要的就是神的怜悯。如果上帝只是有公平和公义，我跟你说，我们哪一个人都没有希望，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他有一个更大的，就是他的爱，他的怜悯。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公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务要什么？务要就是一定要，务要就是千千万万你不要忘记这件事，万不可忘记，就是为要追求什么和睦的事。教会里边若没有和睦，那叫教会吗？我一看见你我就生气，你还来教会吗？主啊，霸王说他，我这次去教会，他不要去。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心？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建立德行的事。弟兄姐妹，德行什么？操练我们的品性，操练我们的性格。啊，我们本来是一个旧造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专为自己，不为别人的人，啊。但是神要把我们改变成一个追求和睦，追求我们生命成长更加完美的人。所以呢，我们要追求什么？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弟兄姐妹，圣灵给我们带来喜乐。圣灵怎么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就是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受他的规正，我们要他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照着感动去做，我们照着感动去做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啊，圣灵中的喜乐，服侍基督啊的人呢，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有人说了，我听神的，不听人的啊，是不是？是他那个是在那个是在怎样在信仰上。有人叫你不信耶稣，当然我要听神的了。但是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为人所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有的人就说了，我只要叫神夸奖我就好了啊，叫人神，我不管人怎么样。那不行，弟兄姐妹，上帝的对你啊，你对上帝的讨上帝的喜悦的一个明证，就是人对你的称许。你若不爱那看得见的人，你怎能去爱那看不见的神上帝呢？所以呢，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把这些路呢都给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走，怎么样去行。这个务要还有一个务要，就是啊，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也讲到了这个，是吧？所以呢，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原文是愿爱你的人处处得安稳。那愿爱你的人处处都得安稳。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吧？他就带出了人的信心。所以还是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在上帝的他的永恒不变上。愿你承受平安，愿你宫里兴旺。就是原文是愿你城里都平安，就是在教会里 在神的家里都平安，愿你的宝库得安稳啊，愿你的城堡得安稳。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了他的话，我们有了他的话，我们心里的安稳才能成为我们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在他的话语上下功夫啊。人活着不是单靠吃这个吃喝是吧，乃是靠神的话。所以有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什么得安稳，得稳固，得平安，得喜乐。那么诗篇啊122篇第8节就说，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你平安，愿平安在你中间。那么约翰一书3章14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所以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个务要是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圣经这是各卷书，虽然每卷书作者不一样，但是它同被一个圣灵所感。爱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弟兄姐妹啊，一个不爱的人，你本身就是一个活在一个死的挣扎当中的人。所以呢，爱弟兄啊，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仍在啊仍在死中。所以呢，这个圣经呢告诉我们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这个耶路撒冷重要的一个呢是耶和华的殿，一个呢是大卫家的宝座。那么这个殿呢也代表呢就是敬拜和侍奉。在殿里面，在殿里面干什么？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敬拜，我们还要侍奉。侍奉是什么意思？侍奉就是在侍奉当中学习顺服。侍奉不是我们多会做事，是顺服里边的顺服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呢，代表敬拜和侍奉，宝座代表神家的权柄，神家是有权柄的。是吧，爱是有权柄的。所以信徒乃是希伯来书12章22节，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神意诚意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其实是在地上的代表，就是教会啊。所以呢，我们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不要里面一套外面一套啊。我们嘴上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们是表里一致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以至于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要先说神的旨意，啊，别人都你们好好遵行神的旨意，你自己怎么办呢？要先通过我，就是要他的旨意在我的行在我的身上，就是我先顺服啊，我顺服了，就如同行在天上。那顺服神的旨意就如同行在天上。说爱神的殿就要爱神的教会，教会是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啊。爱神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是个房子吗？啊，是个地点吗？是人。弟兄姐妹啊，今天上帝把三股会堂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你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会在这样一个芸芸的世界里面，我们却能相聚在一起，成为一家的人？弟兄姐妹，这不是神他的恩典，他是我们合一，他是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和姐妹吗？所以呢，我们要预先所定下的人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啊！啊，谁称我们为义？耶稣基督，因为他的义归向我们，我们的罪被他承担。所以要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思为念，以神所爱的为我所爱。弟兄姐妹啊，神所爱的我们能不爱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啊，我爱这个，我爱那个啊，这个人挺好，我喜欢这个人，那个人啊，这个啊，朝我啊，这个不热情啊，我就对他也不热情。不是的，弟兄姐妹，都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我就要爱，不是人爱我的我再去爱。所以这叫什么？以神所爱的为我所爱，因此我要为你求福，我要为你求福，你得福，你的福就成为我的福。弟兄姐妹，这才是什么？这才是一颗爱里互相的宽容。天地虽长，命却短，打盹片刻，食不还。 遂手立下行善志，遂为常悔懊恼篇。这是我们人的常例是吧？年初的时候都是立志啊，看圣经多少遍，到了这个结尾的时候，主啊，我要认罪了，要啊。暗夜举目光明盼，寒夜梦回艳阳暖。数算日子得智慧，惊醒预备灯油满。旧造焦烛再重建，活出新生换人间。使命在身，2025年为你求福享平安。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丰富的神。主啊，我们把一切仰望在你手里。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主啊，你给我们新的使命，我们肩负主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完成主啊福音，主啊广传的使命，叫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使我们的教会主啊开疆拓土，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三谷会堂设立在这里绝不是突然，主啊，因为你叫更多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使你的名大得荣耀。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